好，弟兄姐妹啊，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祷告的样式啊，我们来看一看主是怎么样教我们祷告的。今天的主要经文就是一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在这里呢，就是一方面的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可以仿效两种人的祷告，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二个就是外邦人。另外一个呢，他也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样式。我们先来看一看，拿这两种人的祷告，为什么是我们不可效法的？那第一种就是，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故意叫人看见。第五节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主耶稣呢，他不是说在公共场合的祷告不对，而是说呢，祷告不可以为了让人看见才来做。五节的含义就是说呢，他们的祷告既然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一种从人来的回应，那就不能再盼望蒙神的垂听，得神的答应了。那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用荣耀神的祷告来荣耀他们自己，所以呢，他们就喜欢站在这个会堂里和十字路口，这是一些公开的人来人往的地方祷告。那么他们这样做呢，是故意叫人看见，显示他们是多么的虔诚。他们不是祷告给神听的，是祷告给人看的，是要从人中间得到荣耀，那谈不上与神的交通，所以呢，就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了。就是他们今天已经得着了他们的赏赐，也就是人的称赞，所以呢，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纪念的了。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内屋呢，就是指的隐蔽的地方，就是你和神就是秘密交通的地方，也就是你不故意彰显你的祷告的那么一个地方。关上门呢，就代表把世界关在外面，就是不再被世界外界的事物分心打扰，就是聚精会神与神的交通。那主耶稣呢， 他不是说不可以当众祷告，而是强调呢，祷告是基督徒与天父之间的个人的专一的一种交流和交通。那么在暗中呢，这个地方指的不是说在黑暗之中，而是指的在隐秘的地方。那父在暗中是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呢，他真的是在那里看着，必然报答你。这句话呢，就是说主担保我们在暗中的祷告绝不会落空。那么我们认真祷告，天父呢绝对不会轻看，他必垂听也必报答。那么即使今天他没有得着，我们没有得着报答，那么将来有一天必然得着。那这里讲的这个报答呢，它不是一般所指的这个祷告得到神的应许，而是指呢将来的赏赐。这里主耶稣所强调的是赏赐这个问题。这个赏赐呢，是指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要得着的赏赐说的。那么基督徒呢，祷告的内容是可以在今生得着应许，那么祷告的这个行为本身呢，就可以在来生得着赏赐。那么平时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注意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们祈求的东西是不是得着了神的答应，这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祷告得着赏赐是更重要的。我们的祷告如果合乎神的心意，那就不仅仅是我们所祈求的会得着应许，而且将来在审判台前还要被纪念，得着赏赐。那么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义行啊，这是第一种，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那样。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不可以像外邦人那样用许多重复的话。那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个重复的话呢，就是指的堆砌的话、空洞的话、单调的话。话多呢，就是说许多毫无意义的话。他们一直就说同样的话，说许多遍，那以为说多了呢，话就有功效，蒙神垂听。但是这种祷告没有用。那么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一件事情反复多次的祷告，而是说不可以这种堆砌文字，用空洞没有意义的话语这样来祷告。那么祷告的话语呢，不只是不要就是说只有声音，但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第八节主说，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祷告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祷告能不能得着神的应许，要看我们祷告有没有按神的旨意来祷告，也要看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到底有没有需要，并不在于我们的话多还是话少。那么如果我们所祈求的不是我们所需用的，那么那话再多也不蒙神垂听。那个，因为这种祷告呢是什么，就是贪心还有妄求。比如说你向主求主啊，你给我1亿美元，那你这种祷告能蒙垂听吗？那显然是妄求，是出于我们的私欲。那神呢乐意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但是呢不愿意满足我们的自私和贪婪。那么神既然已经早就知道了我们的需求，那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呢？因为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通知神， 神啊，我有这个需求，你给我所需的吧，通知神，而是向神表示我们的依靠、相信、仰望，还有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祷告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需要，而且依靠神。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却不一定很清楚。我们所想要的不一定是我们需用的，而我们所想做的呢，也不一定是我们该做的，这个是不同的。所以呢，天国的子民在祷告的时候应该明白是我们什么是我们需用的和什么是我们该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主教我们怎么祷告。你们要这样祷告啊，九到十三节呢一般被称为主祷文，就是英语是 Lord's Prayer， 但是呢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祷告本身不是主他自己的祷告，而是主给基督徒示范一个以天父为中心的祷告，是主在教导我们如何做祷告，让基督徒领会祷告的准确的内容，而不是让我们去机械的背诵。好，九节主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说这个字，那么这句话呢可以翻译成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那么如果是要这样说，那么每一次祷告就只要把这些话这样说一遍那就可以了，那显然主不是这个意思，主是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也就是说主教我们祷告不是教我们照样学着说，要教我们按这个样子来祷告啊，这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就是说只有神的儿女，也就是这些重生了的人才能够使用这样一个称呼，这是一个站在神的儿女的地位上的一个祷告。那么祷告呢主的式样，他给我们这个式样可以分为三段。那一段呢，首先是关于神的事情，是我们对于神的三个心愿的祷告，这九到十节，这是基本的。那第二段呢，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祈求，那就是一到十三节，是求神来保护我们的祷告。第三段呢，是我们对于神的赞美，也就是十三节的后半节。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神的三个心愿。那第一个呢，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里呢，就是指神的神性，或者是神的品格或者本质，也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愿神在所有的人心目中得着独尊的地位。那么这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祷告，期望所有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神的名在天上是被高举的，但是呢在地上的时候呢，神呢可以随便的，人却随便的使用神的名，毫无敬畏。比如说表达一个惊奇或者是自己的情绪， Oh my God， 这个就是在冒犯神的名，随随便便的把神的名就这样用了，毫无敬畏之心。那当人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呢，神没有从天上向人们发怒，也没有做任何事来惩罚这样的人。那么神现在在隐藏着他自己，向这些人隐藏着啊，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因为这些人不认识神。但是呢，神要他的 儿女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不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向父的敬拜。我们所有的祈求，最主要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得荣耀。神的名必须先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便被尊为圣，我们才能够荣耀神的名。第十节是第二个愿望，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愿意神在地上人群中做王掌权。那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就知道，这国是指天国，就是天上有神的国，那在地上呢还没有实现。所以呢，我们祷告神把天国的境界扩充到地上来，盼望在全地上都有神的国，这是第二个愿望。那么第三个愿望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愿地上所有的人都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今天呢，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但是在地上呢，却常常被人阻挡，还没有畅通无阻。所以呢，需要我们的祷告为神的旨意铺路。好，这是为神的三个心愿祷告。那么下面呢，是为自己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代表我们每日的生活所需，但注意不是奢侈品。我们虽然不用为着衣食忧虑，但是呢，还是要为每天的饮食来祈求。虽然神必然会供应，但是还是需要经过祷告。为什么呢？这是要我们操练凡事都依靠神。那我们往往会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日用的饮食好像都是我们工作劳苦从工资里来的，或者从我们的自己的 business 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是神赐给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不论是从属灵上还是从物质上，我们都需要天天依靠神的供应。那么为什么主在教导我们为了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祷告以后，那么一下就转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上来呢？这个呢也是有原因的，就说当人为着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一直在祷告的时候呢，主也会注意到这个人。那么如果一个人祷告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祷告的人就会必然会引起撒旦的攻击。那饮食呢是人切身的需要，但如果当日用的饮食都成了问题的时候呢，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试验。所以呢，就必须有保护的祷告，这个是基督徒为了自己的需求求主的保护。那不然的话呢，撒旦就可以从这一点上来攻击我们，那是我们缺少饮食，也是我们的祷告受影响。那主呢，他不是不顾念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是叫我们不必要求，而是叫我们天天求，是要我们天天学习来仰望我们的天父，天天献上祷告，天天在信心上有操练。好，下面一个第二件事，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原文直接的翻译的就是赦免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些亏欠，正如我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这里的债呢，这个字在亚兰文里面是表示罪，那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欠款，也就泛指一般的罪，也就是对神和对人的过犯 和亏负。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也要审查一下自己，对别人是不是我们还记恨着别人。那么我们若不赦免别人，神也不会赦免我们，这是14到15节所说的啊。那么我们每天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亏欠了神，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定是罪，但是呢总是债，应该做的没有做是债，应该说的没有说也是债。所以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很不容易。那只有神赦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才能够有无愧的良心，这是很重要的。提摩太书1章19节，那读一下。提摩太书1章19节。提摩太前书1章19节。提摩太前书1章19节。保罗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那良心呢就像船一样，不能够有漏洞。那良心一亏欠就有了漏洞，那么第一个漏掉的就是信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体验，如果我们的良心里面我们有了责备的声音，我们的信心就会受到损害，信心就下来了。那么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那这里这个免债呢不是关系到我们得永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我们与神交通的问题，是神的管教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于弟兄姐妹斤斤计较念念不忘别人对他的亏欠，那时时刻刻的牢记弟兄姐妹如何亏待他、伤害他、对不起他，那这样的人呢是不能指望神免去他的债。再强调一点，这里不是得救的问题啊，得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里是与神交通的问题，神管教的问题。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必须有一个赦免别人的心，免了别人的债，然后才能够坦然的在父面前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第二件事下面还有14到15节，主强调了一下饶恕人的过犯的重要性。好，主呢在14、15节里面接着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的主把这个12节的内容又解释了一下。那话呢听起来很简单，但不容易做，因为饶恕人是很难的。在饶恕人的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基督徒是很容易失败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口里说哎，我们饶恕了，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却并没有饶恕。或者有一段时间我说啊，我心里面我饶恕了你，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又恨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呢在天父面前呢就不能算饶恕人。那口是心非的饶恕呢是空话，是虚谎，不能算数的。我们必须呢从心里面完全的饶恕人的过犯。好，那么第三件祷告的事情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那这里的试探呢就是试炼，救呢就是救援救拔的意思，凶恶呢就是恶者，就是魔鬼啊。后面还有阿们，阿们的意思是实实在在诚心所愿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祷告都没有虚假，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我们遇到无法承受的试探。那么这里主呢 教导我们借着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求神来保守，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可以翻作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下面，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国度呢，就是神掌权的范围；权柄呢，就是神的运用；荣耀呢，是神的彰显。那么，当我们为着神而活，为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有坚强信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平安，需要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手。我们不能够自信到认为什么试探都不怕。我们越是按照天国的道路来走的时候呢，试探的力量会越大。我们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试探就要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预先祷告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呢，也是在向神求保护，那就是不该遇见的人不叫我们遇见，不该遇见的事也不叫我们遇见。那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招架，招架不了，那你就很难分出时间和精力来做事，来侍奉主了。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不管撒旦的手是在哪一方面来攻击我们，是在日用的饮食上，还是在良心的控告上，还是在任何的试探上面，我们都要求主，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手。那我们大家都读过马太福音八到九章，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海里起风暴那个故事。人家看见这个撒旦的手呢，他是很厉害的，有时候是他的手段多于我们所想象的，也多于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说在人的身体上呢，有来势凶猛的一些热病，在海里呢有突然兴起的风暴，还有叫鬼附在人的身上，又叫猪都被淹死。那在人的心里面呢，叫人对主呢无缘无故的厌弃反对等等等等。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撒旦就是害人，就是要叫人受苦。所以呢，我们要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手。那最后一段呢，就是有三件事我们要赞美主，赞美我们的天父，就是为着国度、权柄、荣耀。那么这个赞美是说，国度是父的，不是撒旦的；权柄是父的，也不是撒旦的；荣耀也是父的，也不是撒旦的。那撒旦呢，就不能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所以呢，我们就不应该落在撒旦的手里。那否则的话，怎么能够荣耀父呢？那好，那今天的分享呢，我就分享到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这个江弟兄，我有两处。第一处，这个还是这个祷告文。祷告文这个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这个为呢，我一直不理解，应该从我的理解应该是伪，就是单一人过来一个为，就是一个为的意思是假善。那这地方如果说假冒为善，用这个为，那是真善，所以我对这个事儿不理解，我想请您待会儿讲一下。第二个，祷告文的正文，正文以后第十，祷告文的第十，愿你的国降临。这里的国，我之前有很多时候把它理解为是掌权，因为在圣经上指的国是掌权。那你刚才讲的叫天国，那我就觉得这个是跟我理解的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把这两处 请您或者弟兄再为我分辨清楚。啊，感谢。
要不请蒋弟兄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刚刚张弟兄提到有两处，
过去
吧。第一处呢，就是什么叫做假冒伪善？
啊，什么叫做假冒伪善？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3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读到或者多读一节，我们读到12节，一节到12节。
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
23章1到12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敢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又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又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了，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专门讲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批人主耶稣就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假冒伪善，好不好？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说，他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不能够这样做，好不好啊？好，圣经里说这就是假冒伪善，要别人这样做，但是你自己并不能这样做，你总觉得你比别人好，这个就叫假冒伪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说我比别人好，夫妻之间不能这样讲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中间父子之间不能这样讲。我们只知道有一位就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都不行，好不好？所以这里就讲，我们不能高举人，也更不能高举自己，好不好？假冒伪善就是假的行为，外面做得很好看，但是自己说得很好，但是 做不出来。你告诉你的家里的人不要说谎话，但是你天天都在说谎话，这就是假冒伪善，好不好？因此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你要说谎话吗？说谎话吗？圣灵就会提醒你，这句话你不能讲。你要去责备别人吗？圣灵会指教你，你先要检查自己，然后再说别人。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假冒为善。啊，这是第一方面。张立雄，你第二个是什么？
天国的国是掌权还是天国的意思？
啊，天国。
对。
哦，那么"国"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国"这个字就是掌权，就是权柄。天国现在主耶稣来了，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哦，就现在读这一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我们都会领会错了，好像天国快要到了。实际上，这个"近了"的意思，不是说快要到了。就是近了，这个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啊，英文就用 near 啊，就在你的旁边啊，这叫天国近了。所以主耶稣来说，主耶稣来就把天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是说天国近了，那就是在你的旁边啊，在你的旁边。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好吧。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了，当叫人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这个近了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旁边，好不好？不是说他快要来了，主已经近了，就是主已经在你的旁边，随时在你的旁边，好不好？所以我们就第六节，就是我们就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经过的。经过什么？就是一无挂虑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一无挂虑， 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病毒传染的时候，你有没有挂虑，好不好？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没有挂虑，但是没有挂虑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于这个病毒不采取一些手段，比方说该戴口罩你还要戴口罩，你出去回家该洗手你还得洗手，这个是自然规律，不能违反的，神不违反自然规律。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不怕，什么不怕，我是基督徒，口罩我也不戴了啊，让你去跟那个有病的人、传染的人，你去和他公开的交谈嘛，这个叫违反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遵照主的命令、主的旨意，而不违反自然规律啊，这是我们应该，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叫做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这里说到主已经尽了，就是主就在你的旁边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相信主就在你的旁边，圣经里告诉我们主就住在你的里面，父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惧怕，但是你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你不能说我不怕，我不怕我就什么都可以做，那就出问题啊，我们还要不要违反自然规律，这是圣经里告诉我。所以今天交通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就是关于祷告的问题啊，这里面说到我们的祷告是向父祷告，也是向主耶稣祷告，但是这里是主耶稣在说，所以他就说到向父祷告，父在哪里听我们呢？在暗中，就是你什么叫做暗中，就是在灵里面，我们的祷告在灵里面，父在灵里面就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在暗中。那么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要给人看见啊，你看了、啊、我现在带领祷告了，不需要啊，我们在灵里面祷告。所以第六章是说要关上你的内屋，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里是主要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喜欢站在人的面前祷告，马路上祷告，穿一个很长的衣服，好不好？就是让你们看见我向神祷告了，好不好？就是要人看见，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要人看见，乃是要父听见啊，这是两回事情了啊。今天是在灵里面的我们，那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最后有几节可以读一读，31节读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到34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你看这里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你今天所需要的，你身体所需要的，你家里所需要的，你学习上所需要的，你工作上所需要的，神知不知道？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说不知道。父母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主早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就在我的旁边，他知道一切，啊，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后面就说，我们怎么做？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什么叫做果？就是先让主他的国，就是他的权柄来管理我，我先要听他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祷告，一定有一句话说，啊，求你管理我，让我做一个听话的人，今天能够顺服你的旨意去做。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你要照着主的旨意去做。当你顺服神的旨意，你愿意听他的话，请你相信你所要的一切主都给你预备好了，主都会给你预备好不好？你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后面又讲了，
洪
师兄，
我有个问题哈，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可是在
什么？我们没听到。
就是那个第十一节。
十一节。
对，第六章第十一节哈。
第六章十一节哈。
对，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刚刚我们讲到说，不要忧虑我们穿什么吃什么。那这里还要在我们还在祷告上面，我们还需要为我们的饮食在这里祷告吗？因为这个饮食主曾经对撒旦说过哈，多蒙果说过说，人吃喝不是人不是在乎那个吃喝，乃是在于天上的那个食物。那这里可不可以说是它是天上的食物呢？
好，现在我们来说这个祷告文好不好？因为是提到主祷告文，主祷告文里面，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有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为神的事情祷告，那是第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段是为神的旨意祷告，对不对？第二段就是为我们自己祷告。好，请你看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为我们自己需用的祷告。这里只说到饮食的问题，对不对？那就是说饮食是我需要的，好不好？很多穿衣服也是我所需要的，所以这一段是主要是指到我们个人的需要。第一段是神的需要，神的旨意祷告。第二段是我们个人祷告。第三段，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为别人祷告，就是我们要赦免别人。一个不能赦免别人的人，不能免别人的债，神就不会免你的债，神不会赦免你。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15 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对撒旦。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为神的旨意祷告，第二个为我个人的需要祷告，只用隐私来代表。第三个是为别人祷告，我要免别人的债，要赦免别人。最后一个要抵挡撒旦，最后一个叫抵挡撒旦。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是祷告在暗中的父，不是祷告给别人听。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都是站在马路上祷告，就是给别人看见，而且要穿衣服穿得特别，要让人家看见，你看我跟你们都不同，好不好？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不能学他们，不能跟他们一样。所以这里说的果，就是主耶稣说的，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看到没有？义就是要好行为，我要好的行为，我让主在我身上掌权，然后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神活出来了，一个基督徒就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了，我就跟别人是不同的。因此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看到没有？神早就知道你需要，会加给你，即使你没有求都可以加给你。这里用了一个加字，看见没有？加给你那个加字，原文就是 你没有求就给你了，好不好？神会给你。所以第六章最后一节，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能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做父母的有难处，做儿女的也有难处，工作的人有难处，上学的人也有难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每一天的难处怎么办？到主的面前去，把你的难处告诉主，好不好？这是教我们怎么祷告。当你把你的难处交给主以后，主就会来管理你的难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主已经尽了，就是主就在你的旁边，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不好？神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这一个，我们跟别人一样都有难处，但是我们把我们的难处向主祷告以后，主就来管理了。但是别人他没有向主祷告，他不是基督徒，主就没有管理他，因为他觉得说我自己可以管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每一天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就是主，我要有好行为，我要听圣灵的指教，天天要听圣灵的指教，要好行为。和他的果，主啊，求你今天来管理我， 不是我管理我自己，我管理不了的。如果有人说话得罪了我，我很愿意，很希望马上在他的面前把话说清楚，好不好？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是免人的债，就是你要赦免别人，然后神就赦免你。这就是主，圣经里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要先赦免别人，神就赦免我们。你不赦免别人，神就不赦免你，就是这样。好，好，那么今天读到第六章，说到这个祷告的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那个问题啊，就是马太福音大部分所描述的是，讲的是天国，对不对？
马太，
哎，天国的福音嘛。那在马可福音呢，路加福音嘛，那边都大概都是讲的是神国。那这两者，这两个词有没有什么，属于上叫一点点的，有没有什么区别？这样。
四卷福音书，只有第一卷马太福音。把它叫做天国，后面三卷福音书都叫神国，这个有什么不同啊？现在说这个问题，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王，是王的后代，好不好？好，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你看到主耶稣这个家谱，啊，前面都是王，啊，你看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看到没有？好吧，后面都是王，所以这里是说王的后代，好不好？主耶稣是王的后代。因为主耶稣是王的后代，这个王就是天国的王，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的很多都是用的天国啊，天国的王，看到没有？所以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天国的王，好不好？所以叫天国。马太福音里面很多主耶稣的教训他们都是用天国啊，这是特殊的地方，就是因为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是说主耶稣是天国的王，啊，他是王，好不好？而且是天国的王。
所以那个英文上面是讲 heaven 嘛，
哎，天国
heaven， 那
heavenly，
哎 ，heavenly， 那神国他在，
啊，哎，其他的福音书都用的是神国，
神国，
啊，为什么不用天国，而都用神国呢？好吧，好。这就很清楚，其他的地方就不是专指主耶稣是天国的王来讲，而是指到神的国了，好不好？
这范围就是涵盖在地上神掌权的那个范围。
对对对，天国跟神国有什么不同？现在来说，好不好？我们知道神的国一直在天上，神是在天上吗？神有国吧，神的国是在天上，地上神没有国啊。在旧约的时候，神要把以色列人抬起来做神的百姓，对不对？希望地上神有国，但是以色列人背叛神了，好不好？他们背叛神了，所以旧约在神在地上没有国，神在地上没有国。那么神的国什么时候到地上，到地上来呢？主耶稣来带来了。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就教训他们说神的国就在你的旁边，他把神国带来了。 所以主耶稣把神国从天上带到地上了，好不好？好，所以主耶稣来了，地上就有神的国了。但是神的国在马太福音就称它做天国啊，因为主耶稣常常举例用天国的王，好不好？所以就用天国啊，其他三卷福音书都用神国，同样的例子都用神国，好不好？不用天国啊。好，那看看我们是不是到这里，还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经常提到这个腓拉铁非教会的这段经文，他到最后他说你要持守我的道，我必快来。这个快来和天国近了这个概念一样吗？
哦，你是说的启示录？启示录你刚刚说的是第三章，那里说到主耶稣要快来，启示录说的快来就和我们其他的圣经里头说的天国近了是不同的，好不好？啊，所以启示录是说到主要快来了啊，什么时候来？我们曾经说过，那是启示录十六章，那里说到第六个碗，第六个碗要倒下来的时候，主耶稣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好不好？好，这段圣经点我们读一读吧，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我们读到十六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启示录十六章。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提多顿。
好了，你看这个是到第六晚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河水干了，要给他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就是有一场战争要打了。好了，在这个时候十五节就有一句话了，看啊，我来像贼一样。这个就不是说，这就是主耶稣说了我来像贼一样，那就快得很了。什么时候？要到第六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来像贼一样。这是启示录说的啊，就不是说他将要来，不是，乃是说他来像贼一样，就是第六个碗一到，主耶稣就要回来了啊。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启示录说的时间和其他的书信说的时间是不完全一致的。其他的书信是说他主耶稣快来了，快回来了，好不好？这里就是说看了我来像贼一样，好不好？你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他来像贼一样的，好不好？好，这就不同了。启示录里面说的来就是很近了，好不好？主耶稣来，其他的书福音书里面说到主耶稣来，那就是还没有。那今天我们主耶稣，我们今天盼望主耶稣来是对的，但是主耶稣要在什么时候来？要到第六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主耶稣才说他来了。好， 看看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先到这里吧，好不好？好，好。
我们交通的聚会
啊、哦，就到这里，
先到这里啊。
先做一个祷告吧。
啊，我们有一点祷告。
好。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弟兄的口将你祷告的信息交通给我们，让我们在学习你的关于祷告的教训时，主，我们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主，我们本不知如何祷告，我们因着你的教训，因着你的示范，主，我们愿意与你联合。主，求你指教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中，在我们的亏欠中，在我们的祷告中，将一切的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聚会即将结束，求你保守离去的弟兄姐妹平安的脚步。
朋友们，
主，也求你保守老弟兄的身心灵，让他在下一堂的聚会中有更美好的交通和见证。
主，怜悯。
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阿门。这个怎么管？